好，今天呢，因为妈咪比较累哈，所以就全部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了哈。那我们今天是到同工建造的第二课，那我们上次讲的第一个部分，我们还是从这个献祭谈起的哈。如果你对立位记有印象的话，那么你知道立位记一开始。他原来的那个原来的原文是说，神又呼召，好，我们讲立位记啊，因为后来我们翻译时候成为立位记，他本来呢的那种这本书呢，就好像是一个起头哈，就好像创世纪说起初，那是他的名字哈，那这个立位记呢是什么呢？立位记是说神又呼召，对摩西说，然后摩西就传给他的百姓，不是只有呼召摩西哦。出埃及记先呼召摩西，来到立位记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转给百姓们，所以立位记整个是在传达神对我们众百姓、我们的他的儿女的呼召。上次我提到呼召，那么呼召里面呢，会有一个使命，会产生一个使命。好。立位记的呼召是从献祭开始，我们这几次也是从献祭开始哈。那么献祭的意思是什么？献祭就是我跟我献祭的对象这位神呢有了连结，他呼召我们做什么？呼召我们跟他连结，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归属他。所以这个献祭是在以前本来神你记得吗？提到说神的灵离开人，因为人的恶实在是太大了。好，圣洁的神他没有办法跟这些恶融在一起的。所以从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就灵就死了。然后到后来，神再一次给我们有机会跟他连结。其实神没有离开，他不想离弃我们，他不想离开我们，他早就有这个救恩的计划。所以呢，来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神开始要建造他的这个国度，我们讲说神的国和天国哈的一个雏形了。那来到立位记，是神对所有的百姓的呼召。那么第一个呼召是要献祭，献祭说你要跟我有连结，你要跟我有对话，神提供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跟他。感恩，跟他讲，跟他祷告，哈、啊，你记得那个启示，那个启示提到说，我们的祷告就像那个馨香的那个香气一样，神把它存起来了，啊，所以献祭是神的第一个在立位记的呼召，让我们跟他再次有交通。接下来我们看到神的呼召是让这个百姓呢要分别，我们会看到。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那个在那个立位记里面条例里面哈，所以要分别，就是要分别为圣，就说我他呼召他的百姓呢，要成为圣洁的这个子民。第三个呼召，那是生命的问题了哈，生命的更新。第三个呼召呢，是呼召侍奉，侍奉也就是我们今天比较集中性的要来学习的。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来不但敬拜他，而且来服侍他？因为保罗说，你们把自己献上为祭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从我们跟他有连结的关系，从我们被他带出来，离开这个世界，带出来成为一个被分别的子民，属于他的子民之后呢，我们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个更新，继续的在被建造的时候，上次我们提过了，从死的变成活，死的变成活的。所以，当我们流出去的呢，不但我们自己是活的，我们会让四周围的也活起来。好，这是我们神的子民的一个特质。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服侍，就是侍奉。那么侍奉的话，会带给我们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如果我们不服侍神，如果我们这一生，不是以神给我们立下的生命的目标为目标的话，就是服侍他嘛，哈。 荣耀他服侍他的话，那你想想，你现在想一下，你期待是怎么样的人生可以让你觉得有意义有价值呢？啊，你可以稍微想一下。到现在我想我们信主也几年了哈，也有一段时间了，当然有当中有人比较那个比较短哈，但是呢啊，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资历了。好，那么最后一个呼召是什么？如果你看到立位记，就看到节期，各种节期，各种节期哈。你知道啊，以色列人常常会因为一件事情，两件事了哈。一件就是拜偶像被神处罚，第二件的话就是安息日哈。那安息日呢，对于旧约的时代是要守他的这个安息日的这个节日。但是来到我们新约的时候哈，我今天讲立位记的意思是说，旧约是那个影子，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成全了律法哈，律法就是旧约，我在讲摩西五经里面这个律法哈，那这条例律法，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要废弃这个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那么神对于以色列人不守安息日的处罚是很重的，为什么？因为神他把这个一群百姓带出来，造就他们，赐福给他们，带他们，陪着他们走人生的道路，为的是什么？为的到让他们可以完全。这个完全的意思说，成全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啊，这个不管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圣洁，或者是我们在神面前的那种被悦纳的献祭，让他可以成全。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用了一个很直白的话说，你们要完全像父的完全。所以我们是不能推脱的哈，不能说哎呀谁可以完全呢？你要知道我们的完全的概念是以神的完全的概念来看。我以前解释过哈，神的完全是成全了，该有的成长，该成熟的成熟，成全了。好，今天这个成全啊，我会特别的强调啊，到这一课的最后哈，第三课如果我讲得完的话，好，这个第二课，对不起，第二课的尾巴我会讲到这个成全。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信徒，信耶稣的信徒，我们是一个门徒，学耶稣的门徒，我们是一个被分别为圣的教会里面的圣徒，或者是我们被别人看起来像基督的基督徒，这些称呼都集中在一个事情的身上，就是我们是被呼召跟神连结，有很好的关系，彼此相熟。来到新约的时候，父子的关系，朋友的关系，有没有多么有福分啊？我们真的是多么有福分啊！但愿我们真的是享受这些福分。然后在这种关系里面呢，我们生命一直更新，然后借着我们在这个路上，好，我们服侍，我们愿意付出，我们服侍，我们敬拜神，我们侍候神，然后之后呢，我们在爱神跟爱人的这样的上面呢，就会成全神给我们的标准，就是完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最后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父的完全，有没有？那么像父的完全之前讲什么呢？讲到说要爱你的敌人，为你的敌人舍命。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在做一个门徒的啊，我们都很喜欢讲训练了哈，还有或者讲同工的建造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在讲一二三四什么方法或做什么作业，不是的，而是我们跟主耶稣关的那个跟从的关系。等一下我们有机会探讨啊，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最后三个人到耶稣面前，但是耶稣呢几乎等于说给他们摆了一个障碍在那里，好，我要跟随你啊，然后耶稣就说你如果这样就不能跟从我。所以基本上呢，所谓的被建造为门徒或者是同工的这种成长，同工的这个装备呢，就是在跟随耶稣，没有比他更好的模范了。好，那 当然这个当中要我们彼此的切磋，彼此的实际的问题的这个分享，或者是思考，这个都很实际。好，好，那么上次我们提到，也曾经提到这个以赛亚被呼召的时候，在他被呼召，他回应神说我在这里差遣我之前，他就已经跟神有那个我刚刚讲的第一个被呼召，就是跟神有连结的关系，所以他神给他看到异象，他也明白神的意象是什么，可他还没有去服侍，还没有去传达给人家，一直到第六章他说我在这里停差遣我，然后神就赋予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请我们不要误解，不要把我的专长我的恩赐等于我的使命，这个等一下或许我们也可以再探讨哈。这是一个身为门徒的一个很容易会开始偏离的地方，因为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有我们的专业啊，我们有我们的各种学习啦，我们的训练啦，哈，来到做神的服事的时候，完全是不同的领域，完全是不完全包括我们里面的这个定律原则。还有神的期待，神是老板的，我提到这个护照跟使命，神就是老板的，他的命定。他甚至跟以赛亚说，你去服侍到人都跑光了，没有人要听你的，这样子你愿意吗？你还能服侍吗？这是神对以赛亚的一个命定他的使命。好，那神会给每一个人有我们要完成的这个特别个别的使命，一定会有，而且是属于你跟他之间的派定，你要完成的。那个完成的观念是神心目中的完成，不是你看到你的工作果效。当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我的专长什么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它放到果效上去，效果好不好，业绩多不多，然后来看我有没有完成使命，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要开始要去翻转我们的一些观念。好，好，然后我们也谈到在服侍神的时候，记得我刚才说我献祭跟他有关系，然后我们在生命上一直更新，一直被他建造，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来到服侍他了。那服侍他的时候呢，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有一个热忱，没有关系，我烧尽都可以，不是这样子的哈。我们要有那个圣灵的油继续的充满我们，让它继续的烧。你去看利未记里面啊，神在提醒那个亚伦说哈，记得哈，那个火不能熄掉，有而且不能用燔火，火不能熄掉，好，一直要烧，一直要烧。那我们一直烧，不是烧我们自己。神在更新我们这个人，可能我们会改变了，我们要舍己没有错，可是我们需要我们这个服事的时候需要一种热忱，需要一种动力，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耶稣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就得着能力为我去做见证。那我们今天上午呢，我们来把这个门徒哈，上次我提到说我们个人会有个人的使命感，神派定的，我在哪一个岗位上面，我就要完成神派定我的使命。比如说我是一个妈妈，我是一个妻子，我是一个师母，哈，我有我的在世上的角色，那在这个上面呢，我要去领受神到底给我什么样的目标跟特定的命定要我去完成。我讲的完成不是果效，而是说神怎么看他是完成了。那么现在来到普遍性的，刚才我讲的不管用门徒也好，信徒也好，圣徒也好，基督徒也好，好，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称呼的下面。那我们用门徒这个词呢，是比较含义是比较又宽又深的，所以我就用门徒了哈。其他的话刚才我讲的都可以哈，但是我就用门徒。 那么门徒本身呢，来到这个服事的时候呢，是有责任的。那我们来看哈，上次我给你们那个讲义哈，这个门徒呢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哈，三个哈。那我们从第一个来看哈，第一个是当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的时候，等于说就把责任讲清楚了，你们要去做什么？使万人做我的门徒，然后做什么？教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我教你们的，你要教他们遵守。今天我们就这样子成了门徒的。好，我们被呼召之后呢，我们需要去学习怎么样遵守主的命令，然后后面有一个应许，他说我常与你同在到世界的末了。今天之所以我在这里可以跟你分享主的教训，神的圣言，就是因为有人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当然不是只有一个，可能有很多人，好，那只有神知道，使得我走跟随他的脚中一样遵守主的教训。很简单，什么叫门徒？遵守主的教训。当然在这个前提就是说已经跟神有连结的关系，父子圣灵的名已经接受了，已经受洗了之后进入神的家中，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先决条件，我们要遵守他的教训。然后耶稣说我就常与你同在，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开始步上门徒的这个历程的时候呢，主就跟我们同在。他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可以说到我人生的最后一口气，可以这样说。好，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的时候，是什么责任？就像别人塑造我，影响我，帮助我成为今天的我，这个门徒的这副德性，我一样的，我要去生下一代的门徒。所以我上次第一课我提到，我说那个同工建造、门徒建造本身，它是要增生的，它是要繁衍出去的，会有下一代的。这个是圣经里面一开始创世纪神就设立的一个律，好，他造男造女，然后怎么样？你们要繁衍下去，抚养虔诚的后代，这个是生命的一种定律，有生命就会有后代。不管那个后代是你自己身体生的，生生的，或者是在灵里面、属灵里面，像我的话，我的爸爸是第一个让我就是门徒的见证，是我的爸爸。然后呢，我的妈妈呢比我还慢一点。我妈妈虽然耳濡目染哈，她也去做礼拜，可是呢，她就参加这个教会里面的宗教活动。但是呢，到一直我现身之后，一直到我慢慢在靠近她、在影响她的时候，她开始进入了真理，就常遵守主的这个道哈。所以呢，这样讲起来的话，等于说她变成是我影响的。所以身体来讲，生理来讲，我是他的女儿，可是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师生老师学生上面，他事实上我妈妈是我的学生。但是这个不是高低的问题，是一个承传的问题，是一个生命能够直接产生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定律，生命产生生命啊，它是会长的，它是会增生的哈。好，第一个遵守主道。我想哈，对我来说了哈，最好的就是很简单的，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抓住那个原则就好了，不用太多哈。你如果去买很多这些门徒建造的这个书的话，很多里面有很多方法如何产生门徒的话，但是呢，如果你跟我一样，不是很复杂，我真的不是很复杂哈，你不要以为我很复杂，我没有啊，不是很复杂。那我喜欢很简单， 啊，我自己本身遵守主的道，我知道什么是主的道，然后我也让你看到怎么样去遵守主的道。等一下我们看哈，到后来另外一个特质是什么哈。好，这是第一个。所以如果要去遵守主的道，就要交给他。然后呢，他不但要学习到，对方啊不但学习到，我这个门徒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身教交给别人，而且一方面不是只有身教，一方面呢还有这个知识，在主里面的知识要能够传达下去，然后呢让他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神。这个是第一个条件。那我把它讲的比较白一点，生活化一点哈。比如说我的使命，我是一个妈妈，我有儿女，我的孩子学习，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主的门徒，就像我一样。然后诶，我们不是都很喜欢我们的儿女能够成全我们的心愿吗？是不是？好，那还有什么比这个心愿更高尚的、更神圣的呢？好，所以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会很在意我们的儿女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受教哈，这是很宝贝的哈，感谢主。现在呢，我首先要让我的孩子看到我的言行举止有没有在见证说主的道是可行的，而且是真的，这是一个。我刚才讲到身教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有没有认真的哈，郑重哈，更郑重的去注意到我的孩子要学习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要把这些要承传给他们，比如说我这个岗位哈。好，那么现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约翰第13章35节哈，这个请我们把它背起来好吗哈，背起来哈。我上次有给你第一个，就是那个显扬基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哈。好，那么现在是我们这一课的第二个经节，请我们把它注意啊，背起来哈。约翰福音13章35节。我再讲一次，我讲背起来的时候不是叫你死背一字一句哈，能够这样最好了。好，那即使你背得很好，请你也知道你在背什么。如果你像我一样不是字句这样可以背得很好的、很完全的，至少你要知道说它里面的经义在讲什么。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基督徒有一种招牌，就是彼此相爱的招牌。这个讲起来很容易了哈，彼此相爱。然后来到这个彼得还有保罗的时候，因为他们活在这个很活生生像我们一样的这个生活当中，他说要切实的彼此切实的相爱，而且呢相爱不可以虚伪，要真诚。既然我们要遵守主的话，那主讲的话我们就认真嘛，对不对？他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还有什么比传这个传福音比这个更容易的？就是说我可能不一定要很好的口才，我不一定要有觉得好像很有把握的那种恩赐，好，神给我们恩赐了哈。因为我讲说把握的意思说我做了但是不一定有果效，对不对？我不确定说我这个我去服侍有没有果效。可是还有什么比让我们挂了一个招牌，挂了一个记号，好像印了落了一个记号，说我们彼此相爱。耶稣说朋友他们很亲爱，如果朋友为朋友舍命，那个没有什么好稀奇的，而是什么？而是在我们面对可能是不可爱的，可能是我们很难理解的这些情况下面，好，包括我们常常提的我们家里的一些成员啦，好，一些关系啦，包括这些，我们可以更切实的 彼此没有嫌隙的相爱。我希望你们懂我的在讲的这个彼此相爱的意思哈。我想圣经有很多彼此关系的描述哈。我要你们去做一件事情。等一下我举几个例子我念过。然后我请你们每一个人选一本书。就是新约里面选一本书，你可以选最短的没关系哈。找出来关系到彼此相爱。你从这个罗马书就好了，从以后哈，就是保罗、彼得、约翰的书信就好了哈。你找出来里面谈到彼此的关系，互相或彼此，就是人跟人的关系哈。那找出来，比如说我专门选这一本书，然后里面有几章我就找到跟谈到人跟人关系的，请你把它列下来好吗？每一个人去做一下好吗？好、哦、好，那我现在念几个哈，念几个词哈，念几个节哈，章节哈。好，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基督徒这个名称是别人看到我们有特别的一种表达，一种表现。好，不能讲表现，不要讲表现好了。表现上我们在做什么样，不是哈。就好像我们有一种特质，一种气质。所以呢就说他们是像耶稣的人。那我们之后还会有一个课题要做哈。到底耶稣在世上有哪一些服事的气质，或有哪些重点哈，这个等下一次了哈。我们今天第一件事情，请我们去找一本书，短短的就好，短的就好啊。然后找出互相关系或彼此的关系的这个的经节。好，好，那像我念几个给你听哈、啊。比如说，刚才是耶稣讲的，好。然后接下来的话，我先把福音书里面讲了哈、啊，讲一讲。然后我刚才用的是约翰福音13章35节哈、啊。好，那现在我要跳到这个使徒行传2章42节，好、哦，还有15章12节，对不起，约翰福音15章12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们不是要说要遵守主的道嘛，对不对？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所以当你说，哎呀，这个很难，到底我这样有要怎么爱的时候，你就想说，如果耶稣面对我的时候，他是怎么对我的，那我就怎么对他。所以我说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模范了哈，那个模拟哈。好，然后使徒行传2章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教会的开始，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好，注意这个彼此做什么，交通，彼此有连结，彼此在那里有一个目标，就是以主的教训，以主的吩咐。因为他说你们要纪念我哈，擘饼，然后一起祈祷。这个是使徒行传教会开始的时候彼此的共通的一种生活模式。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都晓得他们的这个啊，就是自己所拥有的都彼此分享，对不对？好，好，来到罗马书13章第8节，这个是我今天到最后如果有时间我也要谈的啊。这里提到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记得吗？我刚才提到哦，我们的被呼召到最后，神的标准是能够完全，能够成全，完全律法。那么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什么你都要好好的，要负责任，但是呢，在这个彼此相爱方面呢，常常以为亏欠，提醒自己说，我还有什么没有做到吗？我还有什么更要深入的吗？我还有没有跟那个对方有距离呢？好，所以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到最后谈到这个门徒的几个不要哈，其中一个就是这样子，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比如说像我是一个讲道的人，我是一个教导的人哈，那我就觉得说，哎，还是回到恩赐问题哈，好像我讲了，我跟你讲了，然后呢，我把道理都说了，这是我的特长，对不对？这是我的恩赐，好，那就等于我已经爱你了，不是？请我们今天有一个观念很重要，恩赐不等于果子，恩赐或许有果效，但是不等于果子。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门徒是要结果子的。果子是什么？生命。苹果树结苹果。如果我这个带出来的那个门徒，就要结出像我这样的门徒。所以保罗说，你要学我，像我学基督。那在这里面呢，既然彼此相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认证，我们的这个记号，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个上面要有长进，而且要更深入到一个地步，以弗所书说，那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你知道基督徒的能力从哪里彰显的吗？从我们的有根基的爱心里面，然后神就大能就充满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更慎重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啊，我跟你刚才跟你提到说啊，像我讲到我教导哈，那你要我讲解，对我来讲是等于是神分派给我的啊，这个给我的恩赐了啊，要造就教会的恩赐，这个我很清楚。但是不等于说我就对人的爱没有亏欠。我这跟你这样讲是表示我自己也学习过来，我也成长过来。啊，所以我们常常要以为在爱上我还要更多一点，我还要更真诚一点，我还要更啊热切一点。我不是说做出来啊哈，我说我们要学习在这方面的，就不要放松这一点啊。然后呢，我现在是把几个像这个彼此的关系，这个来提示给你们哈。在这里提到，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个是罗马书12章第10节哈。然后彼此同心，12章16节，不要志气高大，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是罗马书12章16节，这个我好像我都有送给你们了哈。然后还有14章19节，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彼此互相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记得说，这个我还要再努力，这个我要再加强。我不是说你把它一条一条拿下来，然后每一条呢都去像在上课一样一条一条的升级，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领受了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要讲起来很顺口哈，然后也做起来很顺手。很多人他很有这个帮助人的恩赐，很有这种看到同情的恩赐，帮助的恩赐，所以对他来讲去帮助那些人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他可能也很享受，他有所发挥。但是我们要记得哥林多前书13章，若没有爱，如果你看他的描述，有时候我很震惊哈，把我的全部的钱财都已经去拿去周济穷人了，竟然说若没有爱，这是我在讲的重点。今天晚上这种爱我们要常以为亏欠，你不是做给人家看，你也不是要投资做出一些爱的一个果效出来，我们是需要去成全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意，给门徒的心意，要在相爱上面常以为亏欠。那当我们有亏欠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好啊，我想我有给你们几个经节，像彼此接纳啦，罗马书啦，哈，他们提从约翰到罗马书哈，那啊，基本上使徒行传就是在提到整体的。 那个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整体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哈。那当然我们现在的教会跟当初的使徒那时候的教会有很多是原则一样，可是我不是叫你说你一定要去拷贝，一定要像这样子，不是这样哈。我就说我们有这个同样的应许，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得着能力，然后我们那种里面的那个精神是一样的。好，好，那么第三个，好，第一个，我们需要学习主的教训，不但学习，还要遵守。你知道这个教训如何刻在你的心里面吗？当你守的时候，当你做的时候，才算是你的。所以我才说，你让孩子看到你做得出来，孩子说这个是真的。好，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以身作则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很有果效的一个教育方式啊。好，第三个第二个是彼此相爱，第三个的话就是会有果子，我们需要结果子。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叫你们怎么样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而且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这些不是神在要求我们说，哎呀，你要当我的儿女，好好，那你就要做这些，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呢，我要我的儿女能够活出很丰盛的生命，而且成全我在他们生命里面，要让他很完善的能够表达，跟神一起同工，把这个天国能够建造起来，那么有份于神的国度的建造，有份于这个丰盛生命的这样的一种表彰啊。所以在这里的话有一个经节，约翰第十五章第八节啊，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是不是？门徒是彼此相爱被认出来的，门徒是遵守主的话的，门徒是多结果子，就是主的门徒，这是主的定义哈。主耶稣的定义说，如果你们这样，那就是我的门徒。好，请记得哦，我把果效跟果子是分开的。今天我特别要强调这一点，果效是看到那个成绩，果子是生命，产生生命，不一样的哦。好，等一下，如果你对这个不太了解啊，我们再来讨论好了哈。刚才我念过了，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既然是神自己拣选我们，他就是老板，然后呢我们所有生命的这个所有生命的内涵就是完全按着选我们的这个主的期待这里有一个经节哈，有一个经节我希望你们这一节也是要记起来哈，两节哈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这是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对我很实用，非常实用哈。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哈，你比那个人刚强，然后呢，你一直就是好像恨铁不成钢哈。然后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而不是像软弱的人跟对方说你要跟我一样像这样子啦，就好像把他提拔起来一样，当然这是目的，但是问题呢，我们如何借着遵守主的道，借着彼此的相爱，然后把这个软弱的人能够好像我们自己的能力分享给他，扶持他一样，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一个门徒在造就门徒的时候，我是被造就的，然后我要造就下一代的门徒的时候，我要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我要让大家得到我的乘船下面得到福音的好处，而不会像保罗有一句话，他说别人得着了，我反而失去了。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好，要证明说福音有这样，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我们的生活的目标 有个很重要相同共同的一个心意，那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的教会有同样一个心意，不是个性一样哦，不是，个性很多不一样，好，然后可能想法也很多不一样，恩赐也不一样，但是呢他们同心合意，合在哪里呢？合在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对他们来讲，那个为他们舍命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太真实了，所以呢以至于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的整个的焦点就放在要为了福音的缘故。不管我今天做什么工作，我身为在哪一个岗位上面，我有什么样我的这个本分，我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结了果子，荣耀神，这个果子要长存到永远的，这个整个的那个生活方式，生命的表彰会完全跟世界的不一样，所以是一个很大的翻转。好，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部分。所以当我们听到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的时候，那今天你在这里听这些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在切磋这些道真理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被承传了这个门徒的这样的一个福气，福音的福气。我们要知道那些早期到中国到台湾的这些宣教士他们，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三个问题就是说当有人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然后耶稣好像摆了一个障碍在他面前，告诉他说你要想清楚哦，跟我们现在在传福音说哎呀信耶稣病得医治，信耶稣你会每天都很喜乐，信耶稣你就不会生气了，跟这样的那个好像不太一样。当耶稣说你们要去的时候，那么这个去呢是怎么去的呢？有一个目标，然后要带着一个怎么讲甘心，而且是一个怜悯的心。我刚才说我们不是在上，不是阶级性的在上，人家在下，好像没有信主的他在下我在上，不是这样子，而是呢我要去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然后我带着一个怜悯，跟神一样，父神同样怜悯的心，就像耶稣看到那些困苦流离的人，他就感叹说他们没有牧者。所以当我们在讲，我要再加一个名词当我们说我们这个同工建造，我们是信徒，我们是门徒，我们是被称为基督徒，我们是有相爱的记号的这些教会肢体，这个教会那事实上我们就是一个小牧人。我讲小因为我如果讲牧人，你就想要说哦，还要念神学院，还要有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就你就是一个牧者，就好像你看到流离失所的羊，喂他一下，照顾他一下，我们是一个牧者。耶稣他走到哪里就怜悯他们，然后因为他们的困苦流离像没有牧人一样，他就表达他那个怜悯的心。这个是门徒要跟主学习的。我刚才一个思想跑掉了，我讲前面然后有点接不上来，等一下如果有想到对不起可能你前后有点接不起来好，那么现在我们到这个地步呢，我们就已经知道说门徒不管你是什么岗位我们都是门徒。那我们献上为活祭是理所当然的，应该的，而且呢我们要去执行这个拣选我们的这个主给我们的使命，我们都是一致的，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也看到耶稣他在要走以前，要离开世界以前，他把十二个门徒招聚在一起，像家人一样。我常说 那个时候旧约是以前他们守逾越节，犹太人守逾越节是家人守的，那么耶稣他离开他的家人，就跟这几位他所拣选的门徒在一起守逾越节。后来这个他的兄弟呢是后来才跟上的。好，当然他们也有很重要的分量，使徒的分量啊。耶稣呢把这几个人就拉拢来，即使一个要卖他，一个会否认他，有些人还会怀疑他，即使是这样子，可是他就把他们当作家人再聚在一起。那先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到这里有没有刚才我在讲的这一些哈，我今天讲有点散开了哈。每一次我如果集中在一个主题我比较容易，那今天有好几个要把它串在一起，所以原谅我哈，我今天，但是我有一个主要的思想，请你记住，果子我们要结果子，也只有我们有主的道，遵守在主的道里面遵守他，行出主的道，还有我们有那个彼此相爱的一个生命的表彰，我们就会结果子。那果子不等于果效，这是我今天很重要跟大家提的。那先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是要分享，还是有什么样的任何的？
师母，
哎，是，请讲。
我想你可不可以把那个地方再就是更详细的解释一下？你刚才有讲到说，比如说你有教导的恩赐，你去讲了。不等于就是爱人，就是您讲到就是比如说你说那有帮助的恩赐他做起来也很乐也很顺手也很享受，但是呢这个不等于就是爱，所以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再深入的讲一下，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可能去帮助他做的他可能的确也是有爱心，或他自己也觉得有爱心，比如说你是帮助者的恩赐，你也去帮助别人，对方也觉得你是显示了爱，你也觉得你显示了爱，但实际上呢你只是这个果效，并不是说真正出于爱，你怎么能够辨认出来 你并不是出于爱，在爱上是亏欠的呢？
好，第一个我需要以主的话使徒的话哈，这是使徒讲的哈，他说爱上面要一直以为亏欠哈，那么这个在我的心里面这个是一个标准，就好像一把尺在那里一样。所以呢第一个当我在服侍这些我的恩赐服侍的时候有果效的服侍，我认为是有果效的，但是神怎么看我不知道哈。有果效的服侍的时候呢，我会把这个即使我今天这样子哈，比如说我今天讲完了，我说哎呀神啊，我能讲的都讲了，我也没有办法靠自己再多讲，再讲的多好我都讲了哈。我就想说我心安理得了，但是我有一个尺度在那里说，但是可能什么都做了，什么都讲了，我有热情，我也尽力了，但是在这个爱的上面，我还是要以为亏欠，给自己一个激励自己的一个标杆哈。然后呢，当我这样一想的时候，就会让我想起来，我有什么可以再做的。这是我的一个我自己的我的经验，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但是
圣灵会提醒我，
因为有的时候呢，是对于比较容易 guilty 的人，就会老觉得自己做的不够，然后老觉得自己是不是，比如说没有爱够，
你是说哪一方面不够，做什么不够？
就是有的时候，因为对于比如说像我过去是比较容易那种。guilty 就是愧疚感，有那种错误愧疚感的人，那我就觉得说
爱人这个会有愧疚感的，
就是因为原来有这种错误的愧疚感，那就会有比如说我对这个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满足他所有的需要，我觉得我是不是就是爱心不够，因为有的人像慕道友啊，或者有些人对你是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其实并不是说可能是你就是也不是说神要你做的，他也可能就是像他就对你有很多的要求，然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也达不到，就会觉得我是不是爱人不够，也会有时候觉得是有点就是丧气。
OK 好，那么了解的意思，
或者是觉得说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原来我以为我要爱人我就应该跟所有人都像对待我姐姐那样，但是我跟有的人的关系没有那么 close， 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爱不够，我爱心不够， 但是后来我又体会到，就是说我不可能跟，我就算爱，我也不可能跟所有人的关系那种亲近度都是一样的，就有的人你是比较亲近的，有些人你可能没有那么亲近，就是相对来讲在教会里有些姐妹呢，可能你们就是天性啊各方面比较切合，你就很容易跟这个人关系近，但你跟另外一个人可能关系就没有那么近，就会有一种觉得说我是不是爱他不够，因为我跟他没有那么亲近，没有那么好像 close 似的。我以前的误区，
我要跟他讲什么，我等一下，我怕我有思绪又跑掉哈。我了解我的意思的这个爱哈，以为亏欠的这个爱哈，不是想说对方需要什么或者是对方的要求，而是说我自己本身在神的面前啊，就在我跟神之间，不是我做了什么，不是这个意思。讲到这个爱的意思，不是说我有没有做，然后有做的多少，不是这个啊，而是说呢，我在神的面前，他在我的生命里面的更新，在我生命里的建造呢，我有没有这个方面的果子的成熟度出来？这样，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啊。而不是说我做什么了，有没有谁可以帮忙，如果你理解的话帮忙解释一下，有没有？
您这个说的很好，就是说这个爱不一定就是表示做什么，因为很容易就是把这个做什么等同于爱。
不是，而是我当我跟人的关系在神的面前，我要有一个很谦卑的心，有一个很谨慎的心，常常跟神说，神啊，我还可以做什么吗？好，当然你要做不是被要求去做，但是你觉得我还可以怎么样更成长吗？因为只有爱，最大的是爱嘛，对不对？那我当然很希望我服侍的是有一个爱的一个果子出来，所以我就很在意这个有没有爱的果子，所以我会在这个方面特别在意，我不会在意说人家怎么看我啊，人家怎么理解我。好，但是呢，不管我怎么样，我就是为了要让我的这个主所期待的我这个爱的果子可以成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刚这样讲可能很抽象哈。你刚才问我一个问题说，那我怎么知道哈 ？OK， 好。当我在服侍的这个历程当中呢，刚开始我们不免会在这个我们自己的恩赐上面哈下很多功夫。那我讲一个圣经的例子好了，那个耶利哥被强盗抢的那个，有没有两个人走过去，一个是遵守律法不能碰他，也可能在忙着什么，两个都是很神圣的不能碰的啊。结果就这个外邦人就把他扶起来，然后我从头到尾做他可以做的，而且不亏欠的去做，类似这样子，这样可不可以？他不是对方要求他也没有，他如果说像这样两个人走过去，我想他也不会觉得亏欠。这样有没有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了解？
师母，我想，看我像这种理解对不对？我想呢，就爱心上的这个，谁需要感到一个亏欠？就是在服侍的过程，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一个是要有感恩的心，就像我最近在。一些癌症病人，我看到他们一个一个的那种又渴望生又惧怕死，因为他们没有信仰，然后呢我就看到，我就很感恩，我就觉得真的实时要用爱心来爱他们，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然后呢我就感恩的心就饥渴，就是要赶快就想把这个爱传递出去，随时都感受我还没做好，神给我今天丰丰富富的，我能健康的身体去服侍别人，我有一颗得救的一个灵魂在去服侍他们，我就觉得我很高兴很喜乐，那么我就觉得爱的这个上面呢，所以说我就有一个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有点像饥渴莫忧然后呢就是要，我就觉得我时常都在亏欠神，我和他们癌症病人在一起，我就觉得我比较就是最起码我说神给我的是丰丰富富的，我有一个健康他们的每个人都是在哀痛，每天都和鬼门都在鬼门关门转 真的他们还没有不知道这个灵魂，不知道永生，所以呢就是我就应该是这样的去就这样的去爱他们，就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我在爱上面都亏欠了他们，我原来如何的那样的一个生活，随时在他们的面前我就有那种同理心，然后呢我同时也有和他们一起同哀同哭同感受他们今天，我因为我觉得我太丰富了，神太恩爱我了，但是我就觉得我要把这个爱，神的这个爱要传，
嗯哼，
就
是的，
是的，要感
从神来的，是
对见神的亏欠人要赶快的那个，我想是不是这个意思，
个人的体验哈会不一样，他的原则是一样的哈，我们要常以为亏欠的这个爱方面，但是像你的话就从感恩，好，你受了恩，好，你就巴不得找到让可以让你给恩的人，对不对？好，然后你从你这个特别想到说我的身体怎么样，那其实你这个呢也在对应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为了那个福音的缘故，见证这个福音的好处，好，你愿意把最好的给他，而且你从感恩来做成一种好像很自然的没有条件的，你跟他可能也没有什么，也无亲无故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缘故啊，但是你就是愿意在这个神的心肠里面呢，然后你就这样就把神的心肠就表达出去，我认为是对的，也是对的，也是对的。那我呢，我的学习是我喜欢把神的话拿来当做一把尺了，好，这样讲好不好，好，或许我觉得我有这种想法哈，但是这是我的想法哈，因为我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在沟通的。我说我宁可到时候到神的面前哈，他说哎呀傻孩子，你为什么那么的在意这个呢，哈，我也不要说让他跟我说你怎么都没有注意到我在跟你讲这个呢，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的特性是比较属于说我先把一个原则摆下来，然后我要在这个原则上面很认真的跟主来学习，那我总可以找到在耶稣在世上时候对于这个情况这个案例这个景况的一个模范，然后我就从那里来学习，所以我基本上我的焦点就放在耶稣是怎么做的。好，那么来到你刚才这个我就会这样想哈，比如说当我看到这些人就像你讲他们哈活不了又怕死的时候，那耶稣会怎么做，我就会这样想。好，所以这个是个人，只要我们激励我们去成全的那个神的话，都有可行，哈哈，对的，我认为是我很认同。还有吗？非常好，这样的分享非常好。
那么我有一点分享可以吗？
可以，当然。
这样子，刚才讲到这个爱人在爱人常常有亏欠哦，我的体会，当我们看到耶稣怎么爱人的时候，那我们自己去对比我们自己怎么去爱人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亏欠，然后的话在具体在做什么在服侍什么的时候，我想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可能是生病了，那我们去服侍他，然后去探访他，然后把爱带给他，这个时候他可能还不认识主，然后的话他认识主了，比如说哪一天他感受到神的爱了，他认识神了，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我们还是要继续有亏欠的心，为什么呢？我们还可以帮助他在生命的道上面能够继续成长，然后让他能够越在生命能够更成熟哈。这是自己如果是有这个生命的情况下哈，那但是方向上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陪伴他一直，因为我们陪伴他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扶持自己。那我们把这个最好的神所愿意给我们的这个最丰盛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通过我们做一个管道来带给他，哪一天也许他的生命可能比我们更丰盛，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那就更好，
是的，当然是呀。
然后这是一个例子，然后我也想到就是在服侍的时候，我就想到比如说我们在服侍儿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每个人可能都在服侍儿主，但是我们如果服侍儿主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些活动给他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很开心，觉得好像是 啊，好像孩子听得很生动，觉得很爽。但是如果说这些孩子生命没有被造就，那么其实我们在爱心上其实是缺乏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体会到神的爱。神的爱是把那个最好的要给我们。
太好了，是的，是的。
当然有一亏欠，就是我们是不是也没有把那个最好的给到别人。
嗯哼，我了解，非常好，非常好，这个解释也非常好哈。这所以我们大家的彼此的那个体验哈，都是很好的彼此的帮助哈。刚才你的意思我了解，看看对不对哈？我的从你的表达上面，你的分享上面哈，意思是说，不是只有在这件事情，这个这一刻，其实我们跟随主也是一生的事嘛。等一下我们会讲是终身的事情啊，服侍主也是终身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我不是说你把自己完全的就陪一个人，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当我们在服侍，当我们在跟人的关系连结的时候呢，不是只有这一件事情或只有现在，而是呢你还会想到他以后会怎么样。等于说我们关心的是他以后，你有一个心说，我希望你跟我一样，像我现在那么自由，那像我现在那么喜乐，所以你会注重他这个福音的好处，这样讲对吗？一平，
是
啊、哦、，OK， 是的，是的，我们的眼光不是有时候放在这个时候解决这个问题，好，而是说呢，我们的这个长久性的、生命性的一样可以传给他，是的，是的，很好。还有吗？
师母，
是，
我是小霞，我自己就有最近有一个学习，然后呢，然后就有一点点体会，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讲到就是同工的那个关，那个同工建造嘛，那我就想到就是和肢体之间那个彼此相爱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部分，我最近自己有一点小小的体会，就是在于说，就我自己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就有一个人嘛，然后我自己觉得说是他，是他让我觉得我受伤害了，他伤害了我的部分，那我就会受伤嘛，那我就会有情绪，然后呢我就把我的情绪就带到主那里去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呢，我原以为我的那个情绪啊就已经放掉了，已经过掉了，可是当有一天忽然又有另外一个事情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哦，原来之前的那个受伤的那个部分还在，然后又挑起了我另外的那个心里面对那个人的同一个人的那个成见啊，或者对他的那个不满意，然后我就觉得会委屈啊，我就继续跟神祷告，然后忽然有一天，然后神就给了我一个看见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说的那个，主就是赦免了一千两银子的那个，我就是属于那个被赦就是被免了那个债务更多的那个人，然后的话，我在主那里得的那个恩典更多了。难道我还要去记别人带给我的那一点点的那个伤害吗？然后我就觉得在那个彼此相爱的那个心当中，我的那个我要常以为那个亏欠的那个心是在于我看到我从主那里得到的那个恩典是更多的，然后我才能够有更多的从神那里来的那个恩典去在我的心里面去饶恕，或者是说去原谅，去接纳那个带给我伤害的那个肢体，然后以至于我可以在基督里面重新的去为他祷告，爱他的那个心就出来了。所以我不知道，就刚刚那个姐妹问的那个问题哈，就那个罪疚感跟你说的那个常以为亏欠的那个区别，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一个常常特别容易有那个罪疚感的人嘛，但是我就会发现在这个关系当中，这个罪疚感和那个常以为亏欠那个部分是一个，就是我要从基督的那个我领受的那个恩典当中去体会的，你就不是我逼着自己说我一定要原谅他，而是我要更多的从神那里看到我所体会的那个恩典，所领会的那个领受的那个爱量当中去生出来的那个心。
嗯哼，是是，好，你这个分享哈，让我这样子了解哈，我也再一次回馈一下哈，等于说呢，我的这个方面的学习呢，不一定是属于 怎么讲呢，属于是一个被要求或者是勉强我自己的哈，而是说呢，我去反思我自己的生命情况哈，然后我可以从我这个反思里面呢，然后又继续的扩展你的心胸。
嗯嗯嗯，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我意思是说当我们啊、或许这样也跟我刚才讲说恩赐的服侍是我得心应手啊，对我来讲不难啊，那啊、但是呢问题是恩赐的服侍是比较针对我的那个，有时候常常那个恩赐的我的工具哈、啊、很好用哈、啊、但是呢就比较不会连接到跟人的那种距离上面去哈、啊、所以比如说我如果很在意我今天要讲的材料是什么哈、啊、然后我今天要传送的信息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但是我根本心里面都没有对于我要传讲的这些人，我们服侍的是人对不对的这样的一个啊心的话哈、啊、那我觉得说就只有恩赐了，就这样讲。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恩赐是要结束的，就只有那个爱会长存啊。所以第一个我认为说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爱要长远亏欠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不是要求我们，也不是给我们愧疚感，而是说为了我们的丰盛的缘故。好、嗯啊，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当我在成熟成长当中，我在学习当中不一定是很快乐的很甘甜的，不一定，等于说有两里路，一里是被勉强走的哈、啊，但是呢在你被勉强陪他走一里路的时候是心有点违反我的常性啊，比如说带个什么罪恶感啊，或者是不管什么里面不是很好受的啦啊，但是我们的动机是为了什么，为了能够让神喜悦，为了能够遵守主的话，所以我们心里面是好像那个心胸还没有那么宽啊，到个地步你撑到后来就走了第二里路，是甘心陪他走的，第一里路是规定啊，那个时候对于啊罗马兵丁回来的时候呢，这些旁边的这些人呢要帮他啊拿他的那些武器啊什么那些很重的哈，但是呢到了一个地步你说我再帮你啊带一里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被撑大了。好，所以我这样讲有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是的是的，师母，其实这就是我想要表达、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嗯、我就觉得其实得最大益处的不是那个人说我爱他，而
是
我得了益处。然后的话、
Amen、
后面就是我自己的那个心是自由的了，然后以至于我再去要去想到那个人或者要去面对那个人的时候，我也不将就也不勉强，而是从基督里面有那个有已经接纳了他和我的不一样的那个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最得益处的是我自己。
嗯哼，这个当中我们心里面不够的哈，其实神知道，嗯、好，也是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嗯，可是我们愿意慎重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啊缺乏到神的面前，好，对方可能也不知道，
是
但
是
呢是，我们受益的是我们自己，对不对？你要表达是这样嘛，对不对？哈，
是的，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那个。就是你说那个刚开始那个勉强的那个部分，我就很愤愤不平呐、啊，我就很想去找对方呐、啊，但是就因着那个肢体的那个缘故，我就自己提醒自己，我不能去找他，我要去找神，然后先去找神，然后就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自己里面被拓宽的那个过程了。
是的。
那如果我直接凭着我的那个个性或者我的那个当下的那个情绪去找他的话，那我想那个也是不是出于神的了。那后面的那个自由和后面那个生命的那个扩张，那也就失去了那个恩典了。
是的是的呀、yeah,
对，这就是我想要表达和分享的。